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焦点新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更新商业警示，供应链涉及新疆强迫劳动恐触法；美联储布拉德说是时候撤回美联储的刺激措施了；FCC 提供19亿美金帮助小型电信商更换中期设备；美海军部长提名人说以所有可能方式保卫台湾。美国六月份物价上升 5.4%，实际工资已下降。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美国国务院、财政部、商务部、国土安全部、贸易代表处和劳动部等跨部门机构星期二联合发布更新版的新疆供应链商业警告，提醒企业涉及新疆供应链和投资可能面临的风险，包括触犯美国的法律。星期二发布的商务警告是对去年7月发布的商务警告的更新，而且联名发布的联邦机关又增加了美国贸易代表处和劳工部。一年前美国首次推出针对新疆的商务警告的时候，华盛顿仲只是认定中共政府在新疆严重侵犯人权和实施强迫劳动。而在今个星期二更新的商务警告中，美国政府已经认定中共政府在新疆犯下了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新版的商务警告指出，中共政府继续在新疆犯下针对维吾尔族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或少数宗教信仰团体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具体的反人类罪行包括监禁、折磨、强奸、强制绝育以及迫害。这些迫害行为包括强迫劳动以及全面限制宗教或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以及行动自由。商务部警告强调，由于新疆在发生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的同时，还出现严重的、大规模的、由政府主导的强迫劳动和侵入式监视行为。美国商家和个人如果不退出同新疆相关的供应链或投资，就很可能需要承担违反美国法律的高风险。商务警告指出，涉嫌违反的美国法律包括禁止强迫劳动法、违反出口管制法以及禁止进口强迫劳动或囚犯生产产品的法律。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发表声明，强调最新的商务警告表明了中共当局仍然在新疆进行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布林肯表示，美国正在通过政府的努力以及和私营企业、美国盟友和伙伴的合作，令到中共政府对他犯下的暴行和其他侵权行为承担责任。圣路易斯联邦储备局主席布拉德星期二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的时候表示，随着美国经济以 7% 的速度增长，以及疫情得到越来越好的控制，现在是时候取消美联储的刺激措施了。目前美联储每个月的购债额度是1200亿美金，其中800亿美金用于购买美国国债，其余的用于购买抵押贷款债券。在谈及美联储削减购买国债和抵押债券的前景的时候，布拉德说美联储确实希望温和谨慎地削减国债购买，但是如果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成员决定集体采取行动，目前其实处于非常有利的位置。布拉德的言论引发市场高度关注，之前市场普遍认为布拉德是较为温和的委员，其他委员会成员已经公开警告过早退出刺激计划是危险的，而布拉德的讲话和相关警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之前纽约联储行长威廉姆斯星期一表示，美国经济还未达到美联储减少资产购买规模的条件。三藩市的联储总裁戴利亦都在上个星期五警告，由于 Delta 变种病毒持续蔓延，过早退出刺激计划将造成极大的风险。针对目前美国火热的房地产市场，布拉德星期二表示，他不认为房地产市场存在泡沫，但是希望确保房地产市场远离麻烦。 他说，我们确实在2000年代中期的房地产泡沫中遇到了很多麻烦，而且他对经济造成了很大的损害。鉴于目前的情况，我们不需要再助长泡沫。在通胀方面，布莱特预计美国今年的通胀将上升至 3%， 明年会上升 2.5%。在加息时间点上，布莱特预计美联储在2022年底之前不会上调联邦基金的利率。星期二，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投票一致通过一项19亿美金的计划，为最终在美国网络中移除华为和中兴等中国公司的设备一锤定音。移除华为和中兴设备的美国运营商可以申请联邦补助。这些中国公司的产品被视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去年 FCC 将华为和中兴列为通讯网络的国家安全威胁，此举禁止美国公司动用83亿美金的政府资金从这些中国公司购买设备。 FCC 在去年12月通过一项规则，要求拥有中兴通讯或华为设备的运营商拆除并更换这些设备。FCC 代理主席杰西卡·罗森·沃塞尔表示，这些设备存在被外国参与者操纵、破坏或控制的严重风险。我们将评估一个接一个网络、一个接一个基站、一个接一个路由器，直到我们跟随可能破坏国家安全的设备。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FCC 这项最终命令将符合报销条件的公司从拥有200万或更少数量客户的公司扩大到拥有1000万或更少数量客户的公司。FCC 在2020年9月估计，从网络中移除和更换华为和中兴设备将耗资 18.37 亿美金。今年6月，FCC 投票通过一项计划，禁止美国电讯网络使用华为和中兴等五家被视为国家安全威胁的中国公司设备。FCC 还可以撤销之前颁发给这些公司的设备授权。今年3月份，根据2019年旨在保护美国通讯网络的法律， FCC 将五家中国公司列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受影响的包括华为和中兴通讯，以及海能达通讯、杭州海康威视和浙江大华科技有限公司。FCC、国会和白宫一直在努力确保美国网络中不使用华为和中兴设备，理由是这些公司存在网络间谍活动风险。2018年，国会投票阻止联邦机构从 FCC 最新禁令包括的五家中国公司购买设备。去年 FCC 将这些公司列入它的产品被视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供应商名单。拜登总统的海军部长提名人卡洛斯·德尔托罗星期二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军以所有可能的方式保卫台湾是极其重要的，这个需要全面审视我们对台湾的国家承诺，我们应该专注于为台湾提供尽可能多的自卫措施。他补充说，如果被确认为海军部长，他将专注于中共的威胁，专门专注于推进我们的海上战略，以保卫台湾和我们在印太地区所有的国家安全利益。德尔托罗的上述言论是为了回应共和党参议员斯科特就最近的战争游戏提出的问题。德尔托罗强调，他还未了解到最近的战争游戏，但他誓言要即刻深入研究，以便他可以更好地了解威胁，以及我们需要做什么来应对这种威胁。在星期二的听证会上，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亦就美国保持击败中共接管台湾的能力是否至关重要，以及海军在制定作战概念的时候是否应优先考虑中共入侵台湾的可能性等问题向德尔托罗提问。德尔托罗对这两个问题都做出了绝对肯定的答案。如果他的提名得到确认，德尔托罗将在美国海军力量有望成为美中竞争的前沿阵地之际领导海军。 美国劳工部礼拜二公布六月份物价报告，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跳升 5.4 个百分点，高于预期的 5%， 亦比五月份的 5% 和四月的 4.2% 升幅进一步提高，创下2008年8月以来最高物价升幅。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物价则同比上升 4.5%， 同样创下1991年9月以来最高的升幅。劳工部在另一份报告中指出，如果将美国每个月大幅上升的消费价格转化为工人的实际工资，将会出现负数。由于平均时薪 0.3% 的增长被物价的增长抵消，令到工人的实际平均时薪下降了 0.5%。 而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就包括随着疫情缓解，市场需求异常旺盛，供应链瓶颈，以及与危机最初几个月经济正在努力重新开放时的同比比较。不过即使是这样，美联储和白宫的政策制定者预测，目前的通胀压力将开始缓解。虽然这一波通胀比原先预期的要强和更持久的时间。富国银行的高级经济学家萨拉豪斯话俾 CNBC 知，目前的情况确实增加了一些美联储成员的紧张情绪。美联储在六月的会议上对通货膨胀越来越担心。豪斯说，这个表明通胀压力仍然比大家想象得要严重，并且伴随着我们更长的时间。我们看到在一些领域，即使少数类别摆脱了急性价格上升，仍然会有持续的通胀压力。